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来在我们的当中继续来光照我们，因为我有这些的最重要的意识都是出于你，我们就求你施恩在我们的当中向我们说话，也帮助我们说的跟听的都同盟益处，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尺寸哈，那个我们先来读神的话好了，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先来看那个幔子的做法哈，木幔的做法。
你要用
十幅幔子做帐幕，
这些幔子要用蓝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要强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每幅幔子要长28轴，宽24轴，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这五幅幔子要幅幅相连，那五幅幔子也要幅幅相连。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幅边也要这样照样做，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都要两两相对，又要做50个金钩，用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你要用山羊毛织成11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每幅幔子要长30轴，宽40轴，11幅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要把5幅幔子连成一幅，又把6幅幔子连成一幅。这第6幅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做50个纽扣，又要做50个铜钩，钩在纽扣中，使罩棚连成一个。罩棚的幔子所余那垂下来的半幅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头，帐幕的幔子所余长的这边一轴那边一轴要垂在帐幕的两旁遮盖帐幕，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
做
一层
罩棚
上
的
顶
盖。好，这边哇，全部都是很多数字哈。那有的人看到这边就说，好像我们在后面做装潢，拢是寸秋哈，那个尺寸嘛哈。然后那还好，就是我们昨天有稍微提了一下，那个尺寸的大小怎么换算，对不对哈？一轴就是45公分哈，就是如果按照原来的意思，是从你的上下手的这个关节到你的大拇指这个距离哈。那在这里边呢，我觉得比较重要是那个在幔子的做法上面，我们需要去看它。你要用10幅的幔子做什么？那个帐幕。那这个帐幕呢，是它这个帐的结构里边最内层的部分，也就是你最内层的这个部分是什么？如果一个帐幕我们看得到，像我们看到这4幅的什么？这个标语，对不对？有一样的话，一样的心，一样的意，一样的果子，在灵性成长中也有捷径，这些都是一些表达，那很核心的表达。那这个核心的表达放在这里边，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方向嘛。所以这个方向在哪里？就是说他用这些的材料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用手工染的那个细麻。我们昨天提到细麻是代表那个圣洁神的工艺，那是在埃及里边最出名的一个纺织物。那这个纺织物不是一般人就可以穿的啊，是有位阶的，而且是在埃及那时候是高官啊，像约瑟这样的高官宰相，他们才有穿到这种纺织的材料，所以那个是很珍贵的。那珍贵之外呢，我们在看在祭司的里边也用到这个材料。祭司里边的内衣穿什么？细麻衣，就是更细的。它这个要分细中粗哦，粗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麻袋可以装东西，中的话可能可以来做一些布料，那细的话就当做什么？内衣。如果这个内衣穿在 祭司的身上就是神有一个要求，不流汗的服侍。那意思是靠谁？能够不流汗就要靠什么？靠那个冷气吗？对不对？还是靠那个现在那个所谓的干燥的那个分离式的干燥，让里边不流汗，温度刚刚好。可是啊，快干衣、排汗衣，对不对啊？我想再想想看啊，这个在什么地方？西奈半岛，哎，西奈半岛，你觉得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热到让你受不了哦。我常常听那些带团到西奈半岛做这个整个圣地之旅的老师在提，他常常提到一件事，就是车子晃啊晃啊晃，晃到那个西奈山的时候啊，然后所有的学员下车，然后下去看看啊，安奈安奈，全部都是光秃，而且光秃没有看到绿色的，而且都是那种很坚硬的那种月球的表面。那看一看，看完之后就马上问老师说：“老师，现在可以上车了吗？”表示什么？他们去的时间都还是像我们这种冬天去，哎，去到那边就根本受不了，就是马上要上车，要吹冷气耶。所以在那样的服侍里边，你要不流汗，意思就是你要靠谁？你要靠神呢？那要靠神，那就不是靠你自己嘛，啊。所以这个是焦点的服侍的态度。那但是这个细麻用在这边还要加上什么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制造。昨天稍微提了一下，蓝色代表什么？属天的嘛，啊。那蓝色在这三个颜色里边是最贵重的。那个如果以今天来讲，大概川普可以穿得上了，就是要到那样等级的富翁才买得起这种材料，那比朱红还要贵啊，哈。所以这个是很特殊，很特殊。所以他用那个里边在做什么？这三个颜色在做编织嘛，哈。那编织，如果看到我们各位都是圣灵的殿嘛，你的生命里边有这四种材料吗？神的工艺，细麻，然后加上属天极贵重的这种蓝色的纺织物在里边，还有什么？还有紫色君王的代表，还有什么？羔羊耶稣的宝血牺牲，这四种东西编织成为这个什么布幔嘛，对不对啊？然后要十幅连在一起，那连结在一起就来了，就不是单独一个，是大家在一起。所以整个会幕里边，会最靠近神的，就是这最内层的这些布幔。所以他用的材料最特别、最精细、最花功夫下去编。所以各位，我们如果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将来我们见主的面，就看你穿的衣服是什么衣服。了解意思吗？所以在撒加利亚书里边看到一件事情。那个大祭司约书亚被天使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被神说把他的那个破旧的破烂的那个细麻衣换掉，换成什么神圣洁的，然后免得他再被恶者控告。所以各位，我们穿的是什么衣服？我们在服侍神要有神而来的那个圣洁的细麻衣穿上，然后里边呢要有编上蓝色，然后什么紫色、红色的这些东西在你的里面，这些神的特质在你的里面，以致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可以靠近神，可以在神的里边成为柱子，成为什么？成为神的祭司啊！哈，那这个呢？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应用在整个会幕的里边哈。好，那这个接着就谈到说它的那个尺寸了哈，每幅幔子要28轴啊，然后宽要4轴，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所以那个大小一样是被要求的哈。那这个大概多大呢？有的说它长大概是12.5公尺长，然后宽呢1.78公尺，所以如果1.78宽，大概就像我这个高度。 稍微比我的里边再少个一寸了哈，大概我大概六尺一寸嘛哈，那这里边算起来大概178，大概不到180，所以大概这么宽，然后长呢，12.5就有点长度了，所以那个长度是很长的哈。那所以这五福幔子要什么相连？你把它牵起来好不好？另外的五福也要怎么样相连？如果各位将来都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要被相连在一起的，对不对？哦，那所以接着你看哈，然后他就谈到说那些细节哈，这个相连的幔子幕府要怎么样，边要上做蓝色的纽扣，有没有？和在那相连的什么幔子的幕府也要照样这样做，所以这个很精密的要求，所以这个就不是按照人的意思做了，是按照谁的意思做？神的指示嘛，神的嘱咐嘛，哈。那就问题来了，就是我们怎么听，怎么做？所以这些做这些会幕的这些工人，反过来你要看的是，做这些的工人是谁？实际上也就是各位我们呢，我们会听到神的指示去做它吗？做神要我们做的这些神看为好的、看为公义的、看为平安的、看为圣灵中的喜乐的，还是做我们喜欢做的善事？这就不一样了哦。善事，我们觉得善事以我们自己来做的吗？那还是按照神的要求，神的看为正的事、看为公义的事、看为平安的事、看为圣灵中的喜乐的事。你在服事里边，你在做这些事里边，还带着有喜乐，以致这些编织起来做这些事情，做的合乎谁的要求？神的要求嘛，对不对？啊，那问题就来了，如果春红是这个被委托的设计师，那他就是按照他的设计跟雇主谈好之后，那他是要完全照谁？照雇主的要求，还是照春红的这些创作？所以这个里面有什么？有很多的互动啊，对不对？但是这里边我们看不到这个过程哦，这完全是只有神的指示哦。所以按照什么？按照雇主、按照买主的方式去做，才是符合神的要求，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在建造过程，我们需要很细心留意的，免得将来我们有一天到神那边，哇，他要签收，没有办法签收，那就什么白做工了，对不对？就像奥巴马快要离开白宫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些提醒。那后面很多的细节哈，这里边呢，我觉得就是那个要两两相对，很多的细节要照着这个里边来做哈。那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要用那个第七节山羊毛编织成11幅的幔子，有没有？这个就是在第二层的做法，哦，第七节，然后呢，它的尺寸也是长要13公尺，然后宽要2公尺，有没有比刚刚又大一点？哦，刚刚那个宽度是多少？178嘛，现在这边宽度多少？它是说宽4轴，对不对？换算起来就是2公尺，如果长30轴，那就是13公尺，所以都比刚刚要大一点，对不对？所以那个有间距哦，哈，哦，然后再来第九节说，他说一样是5幅连在一起，另外的6幅连在一起，哎，又不一样了，对不对？刚刚是5连5，现在是一个是5，一个是6嘛，对不对？所以会多一点点出来，所以那多出来的地方，他要怎么折，也有他的技巧哈。哦，然后再来我们往下看第9节，这里边要你看他说这第6幅的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怎么样折上去，所以因为这个折上去哈，有的人就提出说，哎，那会幕到底是什么形状？ 传统到现在我们都觉得是一个长方形的样子嘛，对不对？可是也有人很仔细去看他的一些结构，他提出另外一种想法，他说如果按照这个细节做法哈，有可能连起来是什么，是一个圆的帐篷，不是方的。所以希望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就可以看到真正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了哈。好，那第十节呢，他说在这个项链的幔子的末弧边上呢，要一样的做这些那些纽扣哈，然后要相连，那这也是一样50个铜扣，这边用的是什么铜扣了哈，要那个扣在扣中，然后做成连成一个哈，所以跟刚刚是不一样的哈。好，那再来第13节呢，12节他说那个罩棚的幔子所余下的那垂下的半幅幔子要垂在什么帐幕的后头哈。那接着后面就谈到14节这边哈，14节这边呢，他说要用什么染红的那个公羊皮做什么罩棚的盖，再用什么海狗皮做一层的罩棚的上的顶盖哈。所以这个已经是做到最外层了。那最外层呢，这个是用了两个不一样的材料了。前面一个最内层是细麻，对不对？然后到了最外层这边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公羊皮跟海狗皮。那这两个呢，这两个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们的那个厚度是最什么，在结构上面是最厚实的，然后那个比较厚粗的哈，所以可以抵挡什么，抵挡那个日晒那个风，然后很多的那种极端气候的改变，所以那个是最保护性的一个做法哈。所以这些东西到今天他们阿拉伯在做帐篷的时候哈，帐篷他们还是用这个山羊的这个毛还有这些海狗皮在做外层哈。那我们昨天谈到一件事嘛哈，帐篷的外面有这些，那这些是要代表什么？里边是细麻，外面是什么？是可以经得起这个环境改变，然后有带来保护性的这些海狗皮。所以我们在服事的当中，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也有这些问题，跟外面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指什么世界？魔鬼的世界吗？有这些的问题存在，你要撑得住、hold 得住，带来保护啊，对不对？哦，好，所以这里边来看，就是从细麻、山羊毛，然后山羊皮到海狗皮，当做顶盖哈，有4个层次哦，有4层哈。那这个就是可以给我们有一些了解，说，它这个层次带来是什么？各有各的功能哈。好，接着我们再往下看，从15节到30节，好不好？看到那个整个帐幕的那个竖板哈，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要用
皂荚木做帐幕的竖板，每块要长10肘，宽1肘半，每块必有2榫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帐幕的南面要做板20块，在这20板底下要做40个带卯的银座，2卯接这块上的2榫，2卯接那块板上的2榫。帐幕第二面就是北面，也要做板20块，隔带卯的银座40个。这板底下有2卯，那板底下也有2卯。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
要
做板
6块。
帐幕后面的拐角
要
做板
2块。
板的下半截要双的，上半截要整的，直顶到第一个环子。2块都要这样做，2个拐角，必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这板底下有2卯，那板底下也有2卯。你们要用皂荚木做栓，为帐幕这面的板做5栓。 为帐幕那面的板做五栓，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五栓。板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板要用金子包裹，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要用金子包裹，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
好，这个三十节嘛，那这边谈到一个就是这个什么那个竖板，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里边的内部的隔间了，里边的那个木板的做法，或是说它里边的那个支架。因为有露过营的举手好了，露营里边第一个要搭什么啊？那个骨架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如果用那个蒙古包，很快一下子撑一撑，然后把那个连接的地方那个套子把它套起，然后架起来，一下子就可以了。然后甚至有的用一丢就可以咻打开，然后在上面再盖什么？盖帆布嘛，对不对？现在谈的就是这个木板哈。那这个翻译上面比较容易会让我们有一个往另外一个方向的想象啦，因为它是翻成那个板子嘛，实际上它那个板子不是板子，它那个如果按照当时候啊，包括亚述的做法哈，他们那个就是有点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骨干的，所以它那个虽然是一整块板子，但是中间会镂空，所以是有好像那个格子状的，像窗户这种结构，这样子才有办法很快速的去移动，而且也方便携带，它整个在整个行进当中不会造成过度的重量，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那个杆子一样啊。那它是镂空的哈，所以有的翻译就是会翻成，不是翻成板子哈，它的翻译会比较特殊哈。那再来一个，里边有一个很地方，就是说十七节，每板必有什么两榫相对，也就是说它在什么，在连结的时候，它是用榫子，那个榫子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没有钉子嘛，哈、哦，所以都用木榫来相对哈、哦。那这个是一个很，如果以今天来看，那个是很高级的做法哈、哦，那一种很精准哈、哦。那再来一个，就是说这个要注意的地方，你这个是一个骨架，那骨架呢有谈到，就是说有那个二十一节有什么，那个板底下也有什么两个锚，有没有？然后锚呢，带锚的银座四十个，有没有？那个银座四十个要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搭帐篷的时候，我们那个骨架是不是要插在什么，要落地嘛，然后落地要入土嘛，你那个才会稳固嘛，是不是？好，那这个呢，入土的地方就是用这个什么，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银座啊，银座四十个，然后带锚，所以它那个是要插在哪边，让这个板子跟土地连接在一起，那这个就关键了、哦、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根基好不好，你的根基好，就是这个地方不能出问题，不然风，那个风一来，整个帐篷就飞到天空去了，是不是？我们还看过在 YouTube 里边有整个帐篷飞到天上去的啊、哦、然后有人拍下来说那个是什么，那个飞碟啊那个就是什么根基不好啊，那个这个银锚没有做对啊，所以固定的不牢靠，所以当风一来，环境的改变大的时候，那个飓风一吹，在沙漠地方，那个飓风是超过你想象的，是不是？搞不好整个帐幕都会倒掉，所以根基好不好就在这里了。所以这个银锚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那个银座是很关键的，整个的会幕的底座根基就在这里，它跟土地的连结是靠这个什么银座，所以它不是用金做的，它是用银哦。那所以各位，我们的根基好不好？ 风吹来的时候会不会动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你的立场是什么？有没有？你的立场站在哪里？所以当马丁路德遭受到教皇逼迫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是我的立场，我站在这里，我的立场就是恢复人人皆祭司，对不对？不是只有神父才可以读圣经，是吗？所以他的立场就是把整个德文，把这个拉丁文翻成德文，让每个人都可以读得懂圣经，那让每个人都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他说这个就是我的立场。所以各位的立场是什么？我们需要去问问看啊，你的这个银座的这个根基是用什么做的？你是可以会站得好的，是不是可以为神站在那对的地方，而且可以屹立不摇，不受环境的控制，或是不受环境的压迫啊？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去了解的地方。那好，所以这里呢，我们往下看哈，其他的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他谈到就是说，那这些不单单一个人的立场，而是什么团体的立场啊？这些团体的立场完全是对的时候，两两相接嘛，对不对？有损跟损扣在一起，所以整个才会变为一个什么教会的立场。所以各位的共识很重要，所以这个什么我们的共识在这边呢，也是我们的立场啊。这边有什么一样的话，一样的心，一样的意，一样的果子。所以不单单是一个立场，而是整体的立场。所以那个整体的立场怎么可以扣得准，就是在于一样的话，一样的心，一样的意，所以会结出一样的果子，那就是我们的立场哦。好，那所以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再来读31节35节好不好？
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和染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钩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到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染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要用皂荚木为帘子做五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
好，那这里边呢，它有一个30节哈，他说要照这个，照着山上的指示，这样的样式立起什么帐幕啊？所以当我们根基弄对了，我们的帐幕才会立得起来嘛，对不对啊？那接着呢，到了31节呢，就谈到一件事情，这个很关键的一个物件哈，就是幔子的做法哈。那这个幔子呢，他说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然后这样的绣上基路伯。那这个幔子呢？幔子在做什么？幔子在做隔间呢、啊？啊，我们看到后面是不是就是有这个幔子，红色的幔子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活动的一个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是可以拉的嘛？可是那个在会幕里边的幔子不是可以拉的、哦，它是整个从上面垂下来的，对不对？然后厚度多厚？如果按照当时候的在不是会幕的幔子，是在圣所的幔子哈、哦。那个所罗门的那个圣殿哈，那个幔子很厚、哦，那幔子将近快10公分的厚度哦。所以我就在想，哇，10公分的厚度那么厚，那到底什么材料做的？一样是细麻编了好几层吗？那好像是细阴棉呢，有没有细阴的材料才会做这么厚啊？那为什么要这么厚？实际上就是一个地方，就是 它在圣所跟至圣所是有分隔的。那这个圣所跟至圣所分隔为什么？因为祭司可以进去燃灯、点灯、换饼，可是圣那个圣所的地方是放灯跟那个饼嘛，对不对？陈设饼。但是至圣所里边呢，只有谁可以进去？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祭司不能进去哦。所以中间有一个隔间，叫做什么？这个幔子。所以这个幔子呢，一隔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什么？一个管制。这个管制一下来，就代表你是谁，谁可以进得去？只有大祭司进得去至圣所，然后为所有的百姓献上那个赎罪祭，然后那个血喷洒在什么？我们昨天谈的那个基路伯的上面，有没有？那个施恩座的上面，以致神在那当中可以对我们说话。那这只有谁？大祭司。哦，那大祭司今天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啊，对不对？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就成为祭司，是人人皆祭司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可以来领受神的饼、神的话，然后接受圣灵的光照，对不对？然后可以怎么样？还有更大的一个祝福，因为透过亚伯拉罕的福，透过基督，我们领受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不是？所以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工作，透过他圣灵的工作，是生命圣灵的律，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以致我们可以住在谁的身上？住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什么？坦然无惧进到谁？进到施恩座前，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了。挂在木头上的时候，那一刻说成的时候，怎么样？那个至圣所的幔子就怎么样裂开了，从上到下裂开了，所以不是从下往上拉开嘛，对不对？我们人是从下到上可以把它拉开嘛，可是它是从上到下整个裂开，那是谁做的？神做的。神就把这个什么，这个隔间，这个拦阻，我们因为常常是有罪，不能到施恩座前嘛，所以把这个门打开了，以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到神的施恩座前。那这个是整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最大的恩典。你信了主，你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珍宝，你是可以怎么透过基督到谁的面前？到施恩座前，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好，那这里边有谈到这个做法是怎么做哈，他就是有很细的谈到说，四根包金的这个皂荚木的柱子上面要挂在那上面哈，然后33节说要将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怎么样隔开，所以隔开的时候我们就不能随便进去，一进去就会出麻烦了。大祭司每年进去的时候，身上都要绑什么？身上要绑铃铛，还要带一条线呢，很粗的线，绳子不是线。那个绳子绑在他身上要做什么？如果外面的祭司听到里边的幔内的至圣所的大祭司没有声音动来动去的时候，哇，还要算秒数，算几秒之后再不动，就准备把它拉出来了。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大祭司被击杀了，然后可能拉出来就变为 barbecue 了。那意思是一些罪的问题没有处理好，没有处理好的时候，我们可以见神吗？见不得神吗？对不对？嗯，就像早上我起来，哇，奇怪，头发怎么这里翘那里翘，结果我发现哇，我见不得人。这个还好嘛，对不对？只是让大家笑一笑。可是我们到神的面前带着罪进去里边，没有声响的时候就变为 barbecue 拉出来了，对不对？这个会大麻烦。所以整个这个会幕的制作是在这里。那有一个地方，另外这个是幔子，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往下看， 就是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你要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染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的门帘，要用皂荚木为帘子做五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这里边三十七节说，那个柱子要用什么？铜铸的，有没有？所以这个每个结构都材料也不一样。刚刚我们讲那个是银子做的，对不对？现在是用铜做的，这已经是在做什么？做最外面的门柱，这个门帘，就是整个门帘就只有一个地方。那这个门呢，整个会幕的门就只有一个，那个一个呢是朝哪边？朝东。所以后来所罗门在造整个圣殿的时候，他也是按照这样子，那个门是朝哪边？朝东。哦，那换句话，进到圣所的时候，那个金灯座在南方，东南，对不对？西的地方就是至圣所的地方，放约柜。东南西北，北方这个地方是放什么？陈设饼。那问题是，会幕的入口只有一个，对不对？所以耶稣，我们要进入这个谁？整个会幕的时候，这个路只有透过谁？透过基督嘛。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生命嘛。唯有透过我才能够去到哪边去？进到父那里去嘛。他谈的就是谈这个门啊。你要进到一个空间里边，一定要有一个门进入嘛。这个门的所在是谁？基督。所以唯有透过谁？透过基督进入到父神的至圣所施恩座前。那这个门呢是朝东的，哦，那这个东呢就会定出整个你的位置、你的所在、你的立场、你的跟随、你属于谁的，以致你可不可以进到这个神的同在的里面，神的这个同在、神的会幕的里面。好，所以这个里边有一些空间看起来很复杂，对不对？但是如果有机会你去看那个结构的话，你就会很清楚。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怎么进入？你是属于谁的人？你要属基督，你才能够进入会幕，对不对？好，哦，好，那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来帮助我们，那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祭司，每个人都可以透过圣灵的工作，透过圣灵的作为，让我们恢复脱离罪和死的权势，可以住在基督的里面，让我们时时刻刻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进到神的施恩座前，让施恩座里边的祝福释放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Amen。